常喜欢来看这一卷书在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位置哈。那你知道这个圣经是很整体的、很和谐的，是不是？上帝整全的他的一个救恩计划的启示哈。那我们说也是神他的心思、他的计划，用具体的文字在圣经里边这样表达出来。所以呢，圣经呢其实是非常有系统的哈，前后一致的。那我们说圣经，我们都知道哈，那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旧约，那第二部分呢是新约。那新约、新旧两约的内容呢其实是一致的。我们有的时候说哦，旧约讲这个，新约其实它的内容是一致的。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查考圣经，大家知道在主耶稣的时代，那个圣经是什么？是知道旧约。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旧约是为基督做见证，那我们知道新约是什么？新约也是什么？为基督做见证，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要看哈，那新约为基督做见证，这个很明白的，因为基督已经来到世界。那然后基督升天以后呢，他借着圣灵哈，借着他的使徒在教会的里面哈，就把那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子阐明出来，非常清楚。那旧约是怎么样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其实呢，我们说以色列人岂不是有旧约吗？他为什么就不能够明白呢？这就是这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他们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哈，我怎么按下去它不动？哦，动了对吧？动了哈。那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因为他们的心地刚硬。到今天呢，他们诵读旧约的时候呢，帕子还没有结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所以你如果不进到基督里，这个帕子还在那里，你还是不明白旧约。所以呢，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书西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只是在读旧约，只是按照字句来读，你不在基督的光里来读的话，你其实是不能够明白旧约的，不能明白旧约的。旧约到底是怎么样来为基督做见证呢？在哥罗西书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啊，不管是饮食、节期、月数、安息日，那他说这些呢，原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我这个英文就讲得更好。These are a shadow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to come. The reality, however, is found in Christ. 所以那个形体呢，是在基督里边你才可以找得到的，在基督里你可以找得到那个。那以前的那些的东西，摩西律法所表明出来的，只是一个什么 shadow， 就是一个影子而已。大家明白哈，这个影子。那在另外的一节圣经的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供奉的是，就是 they serve at这个 sanctuary 哈，这个他们在那个会幕的里边，在那里服侍，这个只是呢天上树的形状和影像，形状就是 a copy and a shadow。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在旧约的里面是用什么来为基督做见证呢？就好像是一个 copy， 一个影子、哦、不是真实的。那个真实的呢，你将来要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找到，才能找到。所以呢，我就可以告诉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你就可以看见哈，旧约跟新约，这个是一个界限，这是新约和旧约。旧约呢就讲到是一个 copy， 一个影子和 shadow。 那个新约呢是讲到什么呢？是讲的实体。然后这个实体呢，他说是，然后再有一句，我看这个是那个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那这个呢，天上式呢才是那个真正的一个真的。大家要这个呢，到这里要怎么样去明白呢？这个是叫实本物。这个要怎么明白呢？将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哈。希伯来书，那在这里这个是旧约，这个呢是新约，
所以旧约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好像一个它的一个模子来看见那个真实的事情。你如果这样子来读旧约的时候呢，你就能够 fully understand 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说，我常常说哈、啊，你读圣经，它启示出来的真的是启示出神那种慈爱的心思。神慈爱的心思，我们知道哈，神造人有一个目的，或者说神造人有一个心意。其实呢，这个也是圣经里边整本圣经启示的一个中心点，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人同住。我们看一下，那在箴言的里面，他就这样讲，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这个我是指的智慧。我们知道说智慧就是新约里边的主耶稣基督哈，他说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人的中间。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一个心意，他原来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就是按照他的性情，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跟神有一个相同的那个性情生命，可以怎么样跟他交通，可以跟他同住哈，可以跟他同住。所以是我们看见圣经的一个中心的启示。那在启示录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说神的那个启示哈，神的那个那个目的达成了哈，达成了。他这里这样说。为什么是这样子？还是然后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这样启示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神在旧约的时候说他要与人同住，他喜悦住到人的中间，将来到启示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那个目的已经达成了。我不知道大家心灵哈，就是那我们现在呢，只是在一个过程的里面。那神的心意是想要住在人的中间，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人因犯罪却怎么样，不得不与神隔绝。你看，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路的道路。你就在这里看见哈，因着人听从魔鬼撒旦的一个引诱，认贼作父哈，与我们的神就这样怎么样分开了。那似乎神要住在人中间的那个旨意能不能达成，好像没有办法达成。但是就像有一篇诗歌所唱的那样哈，他说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权，天父在那里掌权，神的智慧跟他的能力保证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一定成就。所以在诗篇，我们看诗篇说，他是耶和华的筹算，那个筹算你去看英文就说 plan 哈、啊，他的那个计划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就是 purpose of his heart， 他心中的那种的一个好、啊、目的万代长存。所以你看就是说，上帝他用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保证他的这个计划一定要成就。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知道本来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的时候，上帝说他什么？第七天上帝安息了，本来是神就安息了，但是呢因着人犯罪，神却继续在动工，在做工。他是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你看哈，神后来是做什么事呢？你就看见整个圣经的里面，他一直在人的当中做事。他做什么事呢？就是拯救的事，拯救的大功哈。那为了要成就他的计划，为了要成就他的目的，那在旧约的里面，神就是启示出那个卡比，那个影子，在新约的里面就把我们带到实体的面前，带到实体的面前，并引领我们哈，将来那个是到那个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并引领我们要到那个真实的天上的那个本物那里去，成就。好，成就上帝的目的。当我们把整个圣经这样子展开来读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被他带，被上帝啊带进他的计划的里面去？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见 有没有看见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常常那个上次安慰在我们家说，哪一本书你们最喜欢？哇，我就说那就是启示录，因为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哇，那个的地方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上帝已经非常清楚的写在那里了哈，写在那里了。其实神在历史历代也不断的向人类在呼召，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要呼召人出来跟随他，就是要去到那个地方。你看在旧约的时候，神启示亚伯拉罕，向亚伯拉罕启示了那座城，你说我怎么没看见呢？其实你来看这个你就看见了。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亲眼所见到的。他亚伯拉罕在等候那座城，哪座城？就是在启示录里边启示出来的那座城哈，他在那里等候那座城。所以亚伯拉罕可以离开他的家乡，可以将他的独生爱子献在祭坛上，就是他的心中已经确实的看见那座城。那我们的新约的基督徒，现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我们有没有看见那座城？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那个启示录在那里边描绘的黄金街、珍珠门、碧玉墙、各样宝石的根基？那我们如果真的用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了那座城的话，我们会对这个今生很多事情就可以看得过去了，会不会啊？我记得那个礼拜五查经的时候，说到圣经给我们盼望，我说到上帝给我们盼望，说到圣灵要大有能力的给我们盼望，但是觉得说那是什么盼望呢？是给我们更多钱，给我们更好的房子，是这种盼望吗？还是说你真的看见那座圣城那样的一个盼望在那里哈？那其实只有你看见了那个，你才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把这个世界作为寄居的地方哈。那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好像很高兴待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是被罪恶污秽的哈，你不会高兴在这个地方，你也不想以这个世界为家哈。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要去到那个地方。那这个呢是讲到说整本圣经神的心意是要是造人来与他同住。那当人堕落以后，上帝就有救恩计划，将来还是要把人带进那里去。神在历史历代以来都是在做这件事情，这是讲到整本圣经的启示。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卷书跟那个就是利未记跟其他书卷的一个关系哈。那其实神在圣经的前三卷书已经把整个救恩计划启示完毕。哇，你说真的吗？真的，就是说用他体用影子的形式已经启示完毕。那最后最重的就在利未记，最重最重的在利未记。那我们说那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说人堕落了，那与上帝分离了，那与神分离的人类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一到第六章，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就说那时地上罪恶很大，那些人呢怎么样，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是满了他们的强暴，记得吗？所以后来上帝就用洪水来毁灭了整个人类，只留下一人挪亚一家。结果呢人又怎么样呢？没有多久挪亚一家他的后代子孙又怎么样，还是造巴别塔背离上帝哈，要来传扬自己的名。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如果按照人的本性，就 nature man 啊，刚刚那个牧师讲的，如果按照我们 nature man 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情形去生活的话，其实人是毫无指望的，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本性就是犯罪，就是背叛，就是背离上帝。那在这个时候，神在那么多人的当中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拣选一个人。那借着亚伯拉罕呢，就拣选了一个家，就是以色列家。那借着这个家就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因为是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土地，这个民只是民族还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因着这个民族呢，上帝就把他们就把上帝对整个人类的那个拯救的计划因着这个民族就带在就
怎么讲，就是他把这个民族整齐出来，借着这个民族就把这个咖啡这个影子这样启示出来，启示出来哈。那神将这个民族拯救出埃及，那是怎么拯救的呢？我们记得是用逾越节的羔羊的血啊，这个是在那个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到了出埃及了哈，出埃及去了。那我们看见哈，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是在是借着羔羊的血，是在那个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影子？借着羔羊的血受洗归入摩西。那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说是什么？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受洗归入啊。耶稣基督归入三一真神。所以你看见说，你看见那个相对的那个影子哈。那摩西后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神就向他们颁布了十诫跟各样的律例典章哈。那出埃及24章告诉我们说，神向他们颁布这样子的一个典章诫命呢，是以什么形式颁布的哈？我们来看第24章7节，他就说，将约书这个是那个摩西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我们知道这个血是用什么血？是用什么？牛羊的血所立的约哈。那个中保呢，因为他这个血，摩西才是那个中保。那你有在加拉太书哈，在加拉太书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半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蒙应许的子孙直到耶稣基督，并且是借天使金中保之手设立的。所以你看见旧约是借着牛羊的血以摩西作为中保，那新约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样耶稣基督做中保来立的。所以你看见那个咖啡哈，这个是实体。那当时我们说哈，立约的时候，这些百姓向这些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哈？我看这里有没有，没有。这些百姓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在前面是不是他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是百姓那当写约书的时候就是立约的时候，他们百姓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人真的认识自己吗？他说凡耶和华所的我都要遵行。你觉得这些人认识自己吗？问题是他们遵行得了吗？那我们知道哈，那个约的意思是什么？约就是你做到了，你遵行了就有什么？有福有奖，对不对？那没有做到呢，就什么？有祸要受罚的，对不对？那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了，后来就是做不到嘛。那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人不认识自己哈，他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不知道他们？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他们不能够守这个约，所以上帝说，哦，那你这个时候你上帝还给他们立约，是不是诚心让他们上一个圈套，要讲整个讲法给他们，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哈，我们要知道，那在24章讲到立约，25章马上就有什么？马上就启示了什么？会幕。所以这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的，马上就有会幕。他说到25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在那里你看到一个约，人没办法遵守，但他自己还觉得我可以。但是一到25章他就说什么？你要造一个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常常向上帝的一个感恩，就是说，上帝你知道，所以会幕建造，神要住到人的当中来。那上帝一定要告诉你的那些 requirement， 就是那些他的标准、他的要求哈，他的标准、他的要求。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会幕有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住在人的当中，要住在他们的当中。后来你知道，到那个 Robert 上次跟我们讲那个出埃及记，讲到40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会幕怎么样？ 已经建成了。他说那个在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初一，他就说那个会幕已经立起来了。当时是什么样的？云彩遮盖会幕，那个这个是因为神的荣耀在会幕的里面。那我们一起来读35节，要记住这些。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我记得当时那个Robert 跟我们讲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特别把这节跟我们讲说摩西不能进会幕。你知道当会幕建起来以后，神有一个心意，他要住到人的中间，但是现在却连摩西都不能进会幕，都不能与神来相见。那我们还有谁有盼望能够到神的面前去？还有什么盼望？所以就在立位记就启示了一条路，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去？怎么去呢？我们就要来看立位记的你看一下这个哈，我们说那个，你来看一下立位记这边那个大纲分段的前面1到7节，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祭物。第二个部分8到10章就讲到什么呢？祭司。然后到最后赎罪日，你才看见大祭司带着血进到了会幕的里面。所以你看见上帝把这一切怎么样启示出来？有 idea 了没有？所以到神的面前去要带着祭物，要有中保，要有中保，那才能打开这条路进到那个圣所去。当时我们说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那条路是怎么样的哈？我没有这个好像没有，那这个没有，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就是在17章，我看看，应该是在16章，就是利未记，大家都翻开利未记16章。16章11节开始读到14节哈，我跟大家读一下。他说亚伦是大祭司哈，他就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就是从那个圣殿里边那个圣所里边的那个香炉，盛满火炭，又拿一桶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我们知道那个幔子内是什么地方？就是至圣所，就是耶和华的所在哈，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雾遮盖会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所以他烟雾笼罩，所以你看得清楚什么？在旧约的里面看不见，看不清楚。所以他虽然那条路开通了，但是这个大祭司就是战战兢兢，好，那个烟雾迷茫的看不清哈，看不清。所以你看见这条路虽然开通，但是在旧约的里面，这个却没有真的哈，真的让你跟上帝有一个那样子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那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所成就的。他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关了，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你再次知道哈，垫子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的时候，那个至圣所就显明了，那条路就开通了。这条路怎么开通呢？他说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裂开的时候，至圣所的门就开了，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和新约的信徒就可以这样直接进到神的面前，这条路就完全开通，神要与人同住，这样的一个心意就这样子成就了哈，这样成就。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读这本立位记的时候，我想你就不会打瞌睡了啊，你不会打瞌睡的。所以你会被上帝这样一个完整的前后一致的那个启示，你会明白神的那个恩慈的心肠哈。那如果 所以呢，我们说在救恩整个的如果我们说神整个的救恩计划就是在这个利未记这样子启示完毕，那么你说旧约还有后面那么多卷书卷，那对我们又要讲什么呢？我们说利未记哈，在圣经里很重要，那后面那么多又给我们讲什么呢？就要显明人的本相。你看一道出来那个叫什么民数记，哇，这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看，下次我们会有机会讲民数记哈，就显明人的本相，人的失败。但是呢，上帝的恩慈一直不停就是这样子来带领以色列民，就算以色列民不幸完整，还是把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的边界哈。那他们后来又被约书亚带进了那个迦南美地哈。那然后在整个后来到了他们那个像四世纪是他们没有王的时代，到了列王纪就是他们有王的时代，不管是有王无王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都是这样子败坏，然后呢这个国家就灭了哈，这个国家就灭了。所以呢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人的败坏，那我们会不会比他们好？我们不会比他们好。所以这个只能是说上帝用这个整个旧约看见，让我们看见人的一个本相，看见我们自己的悖逆完整。所以我们常常说，哎，以色列人，你看旧约看到你们那么多完整，其实你要去看他们，你就是要看自己，你就我们就是他们哈。那这个其实是要很提醒我们基督徒，但是我们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的来光照我们，更正我们。所以呢，如果你顺着圣灵行，那就什么属灵的人，那上帝因你的信用他的能力来保守你，这个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他们的那个约是写在石板上，是在外面的，所以他们就灭亡。那我们的约是写在我们心里的，在我们里面的，有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因信可以到时候坦然见主的面，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当然到了后面那个我觉得圣经是很奇妙哈，在王国的前期，就是 kingdom 那个前期呢，就是用着大卫跟那个跟所罗门就写了几卷智慧书，到王国的末期，就是他们国家要灭亡的末期的时候呢，就启示了大小先知书。那这些先知书里面我们说如果是说这个在这个摩西五经的里面呢，是用着卡比来启示上帝的那个救恩的真理的时候呢，那先知书其实就在用预言来预言耶稣基督要来了他要怎么样来他要生在哪里，就是用预言来预言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上帝的启示刚开始是用卡比用影子，然后到最后就用话哈，用话来启示上那到了新约，哎，拯救来临，耶稣基督来了，拯救者来到了。那到了启示录，你就看见神的计划是神的救恩计划怎么样？哎，完成了。那神的救恩计划，其实在那个利未记里面，就借着耶和华的节期，就把它都已经告诉人了。那其实我们是在当中还没有完全看见，还有一些是我们要等待的，慢慢来读哈。那个利未记真的是让你会看见，希望哈能够看让你看见很多东西。那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启示点就是与人同住这个句子。所以我们被上帝拯救以后，你其实要体会神的一个心，他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要常常的与神在他的面前来与他相交通，要与他相交通。那我们看那个再看一下这本书哈，第一个我们是讲到说利未记在圣经中的位置。所以我们说如果不在新约的光中，其实没有办法来明白这卷书。你会说哇，利未记3500年写成的，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用献祭，对不对？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大有关系。他说哈，如果你不研读利未记来启发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们不能正确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利未记哈是值得我们花时间来研读的。然后他这里讲到书名，书名呢，利未记哈， 这个是这个名称呢，不是它原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个这个书的名称。我们知道哈，那个摩西的律法它是五卷书嘛，五卷书是摩西的律法，它每一卷书的书名它本来是一个单一个 unit， 是后来人家就按照那个书的那个内容就把它这样分成五卷哈，分成五卷。那每一卷书名呢都是按照那卷书开始的那第一个字就叫那卷书的书名。所以比方说创世纪它叫起初，那就起初就是这卷书的书名。然后到出埃及记呢是什么，出埃及记呢就是说他们的名字，那他们的名字就是出埃及记的名称。然后呢利未记的第一个字呢是呼叫啊，呼叫，那呼叫就是这卷书的名称。那我们现在说这个创世纪还有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这些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有这个名字呢是来自希腊文本的74亿本，74就是70个人哈。那个是在主前大概2-3世纪亚历山大的时期，他亚历山大好像非常有能力，他横扫欧亚非，他的版图就遍及了欧洲埃及，然后呢还有亚洲，就把希腊文明就推到了这些地方。这时呢就有70个，你知道希腊文明就是他的语言，希腊文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广泛通用，就像我们现在英语到处都用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七十位犹太人呢就把圣经从他们原来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哈，翻译成希腊文。因为后来以色列人也实在是被掳很久，分散在中东地区，所以呢他们有的小孩子可能都不一定懂他们自己的语言希伯来文，所以呢他们就用通用的希腊文来翻译圣经。那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呢就叫做74亿本，所以在祖先第二世纪就已经翻译成了。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翻译希腊文本的圣经，为基督的来临，福音的广传，其实是铺设了道路。你知道再过200年基督就要来了，如果大家都不明白圣经，怎么明白基督要来哈？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上帝的一个手在那里做工的一个明证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那利未记的书名是怎么来哈。那利未记呢，我们说在利未记里面有记载很多关于祭司工作的一个指导。那祭司我们知道是属于立位支派哈，那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都可以做祭司，只有立位人里边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做祭司。所以呢它里面是讲到很多献祭啊，然后你祭司应该怎么样做呀。那其实呢在这卷书的里面，在立位记里面讲到真正讲到立位人的只有3节圣经而已，所以不是讲很多。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讲说这本书给它起名叫立位记哈，好像不是太贴切哈。但是这本书呢也不完全是给祭司的，它其实里面很多的时候都说你小谕以色列人怎么样做，所以呢也是关乎整个神的子民的哈。那这本书的背景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你知道这本书的背景呢，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立位记头一句话哈。我们说那其实你翻页前面就是出埃及记，就是讲到说那个会幕做好了对不对，第40章的第1节，那就是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然后一直看下去你都看见说那个摩西也不能进帐幕。那到这里呢他就看见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所以呢他这个的背景呢其实就是利未记的背景呢其实就是出埃及记哈，就是出埃及记。那这个第一句话呢已经一章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已经为这本书的背景呢做了一个概要的介绍哈。那这本书就是神在西乃山的会幕里边对摩西说的话，一直在讲哈，你要这样要这样，讲了很多话。所以呢所以这是在西乃山立了会幕以后，这个 这本书才写成的哈，才写成的。那在这本书里边，是上帝直接颁布给摩西，是大部分是直接颁布给摩西的，其中也有给亚伦的哈，那个都很少，直接颁布给摩西的。那内容非常多，有关献祭的礼仪、洁净的礼仪，还有怎么样分辨洁与不洁，比方说那个是哪种食物可以吃，哪一种食物不可以吃，都在这个里面有。还有各种的节期，那大家会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节期不是以色列人的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哈。那这个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真理蕴含在里面。那除了这些以外呢，那这本书里面还有记载了很多像家庭的伦理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啊等等。所以这本书其实选那对我们真的是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其实是很有帮助哈，很有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是到现在这个时代叫什么弯曲悖逆的时代哈，在到处都跟圣经不合的时候，我们更要来读这本书。我就常常说哈，我们做的对与不对，不是说现在的法律准不准，那是上帝的法律说对还是错。那现在到处都说那个同性恋可以了，合法了，那在神的面前合法吗？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神的法律哈。那我们说那个我们接下去看作者哈，作者是摩西。那这个以色列人都从来没有怀疑过哦，作者就是摩西。那你去看好多好多的那个都由这个佐证哈，就是在他的书里面，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许多的地方都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好，这种的句子是反复出现的。比方说出埃及记的17章14节、24章4节，反正很多，民数记、生命记都有。那主耶稣自己呢，也确定是摩西写了五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我这里有没有啊，也许没有，也许有。有没有？没有了，呵呵，那就没有写。那如果你要想再看呢，你就自己写下来，就是像马可福音10章3到5节，路加福音20章28节，那里都有啊。主耶稣基督说哈，那个摩西的律法哈，所以主耶稣自己也确定是摩西写的这五经。那我们也知道哈，摩西他自己是受了很好教育的哈，所以摩西自己的教育背景呢，使他有能力写出这五经哈。你们知道那个圣经怎么形容摩西？说他是学会了埃及一切学问的人哈。摩西是很有学问的人。那这本书的时间地点哈，那我们说时间就是上帝在西乃山让以色列民建好了会幕以后，来向摩西启示的。那他们去算哈，我就没有去那样子。那他们很多的书里面就讲的说，他们出埃及记呢是在主前1446年，那第二年呢就应该是主前1445年。那第一个月就是正月哈，他们那个上帝就启示摩西。那上帝启示摩西不代表摩西就把它写下来哈。那但是呢，我们就说写书就成书的时间呢可能会稍后一点，但是呢也不会后很久，因为摩西也只活了40年，就那以后再活了40年而已，所以能再减个40年呢，就是在主前1406年间哈，就这本书就写成了哈，不是这本书，整个摩西五经哈就写成了。那利未记里面有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圣洁。圣洁，那圣洁的上帝对他的子民有一个要求，也就是圣洁。我们说这个圣洁的背后有上帝一个什么目的？有上帝一个什么目的？就是要与人同住。如果我们人不圣洁，圣洁的上帝怎么能够与你同住呢？所以在这本书的里面，我们看见说哈，那圣洁的神对人有一个圣洁的要求，看出他有一个目的是要与人同住哈。所以我们人就不要觉得说，哎呀，你怎么这么麻烦呢？我这样不就很好了？为什么要我圣洁呢？其实这个神没有办法与罪恶同在，所以你要想做神的罪恶，必须圣洁。必须圣洁哈，有的人觉得说我这样就很好了，就不用改了。但是上帝说你必须改，不改你的祝福，他的祝福临不到你哈。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好几次，上帝重申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所以这个圣洁这个字哈，那我们一数哈，他们那个圣经学者写的哈，他说出现了87次之多。那所以我们就说，圣洁是为了能够与神相交，与神相交。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人堕落以后啊，必须要离开上帝，没有办法与神相交。现在上帝借着拯救，借着启示，然后告诉你说人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去，再一次得到上帝的一个祝福哈。那我们说，我们刚刚也讲了，利未记你初初一看呢，比出埃及记还难读，是不是？很难读。我们说读经读到出埃及就读不出来了，就出不了埃及。但是呢，利未记呢，你连进都进不去，一看见就说献祭，哇，就头晕了哈。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更是，你从来都不知道献祭是什么哈。但是他这里这个圣经哈，非常的啊，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个。所以我们就说在利未记里边所讲的那些祭啊，对我们其实是大有意义的哈，大有意义的。那我们所以呢，不单单是来就是这样读过去，你只看到字句，其实你要怀着一个虔敬的心，在那里默想，在那里研究。那当神借着圣灵的光照，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向我们把这卷书打开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卷书里面蕴藏了那么多宝贵的真理在里面哈。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明白啊，明白上帝的啊，怎么样才能进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我们基督徒哈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常常说啊，我已经蒙恩得救了。你知道蒙恩得救不要你做什么，你知道吗？你得接受就是了。就像以色列人，他们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使他们得救了。那他要做什么吗？不用做什么。但是到后面你真的要进到神的面前去，你就要看见罪的那个严重性，罪的那个严重性，你就要看见罪怎么样才能够得赦免，得赦免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见说，神在利未记就把这些启示出来，以至于你真知道怎么进到神的面前去，你真知道怎么进到神的面前去。你知道基督徒哈跟以色列人，我就说那个旧约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塔比，以色列人蒙神拯救了，结果呢却怎么样，倒闭在旷野，是不是？因着不信他们倒闭在旷野。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因着信了，结果呢还溺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跟那个就属肉体啊，做法什么什么跟人家一样，没什么区别。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借着啊，祭物，借着祭牲，借着大祭司。所以我们走这条神圣的路，你还是不能靠你自己，还是靠着耶稣基督，还是靠着啊那个圣灵的保守，你才能真实的进到啊上帝的面前去哈。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所以在这一卷的书卷的里面呢，我们要看见神的整个的救恩计划哈。那个救恩计划呢，其实是上帝在他的那个节期，耶和华的节期的里面启示出来。那我们通过读这本书呢，也要更多认识神的圣洁啊。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你要看见他的公义，上帝的那个 requirement， 他的那个要求，还有上帝的恩慈。所以我们人犯了罪，其实还不是最严重，你知道吗？人犯罪还是最不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是什么？你不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已经很严重了哈。犯我不是说犯罪不要紧，犯罪已经很严重了，但还不是最严重。你严重的就是完梗，不肯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这个才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因为上帝有恩慈，所以你要常常记得啊，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不免有的时候会跌倒。我说不免哈，不是叫你故意犯罪哈，就不免有跌倒。但是呢，上帝有恩慈，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他自己的拯救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经历到的时候呢，我们对上帝真的是会有一个敬畏，就免得我们犯罪，然后会有感恩的心哈。然后我们也要更明白圣经救恩信息的一贯性，所以不是说旧约归旧约，新约归新约，不是，乃是这个救恩的信息是一贯的。也我们读完这卷书呢，对圣经其他的书卷我们也会更明白哈，会更明白。那特别是对读 读那个读希伯来书哈，下一季我们就要来学希伯来书。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大纲，利未记大纲。所以你看，从那个大纲分段哈，大纲分段跟这个哈，跟我的这个进程表啊，大家可以来，可以来一起看，一起看。今天我们就是概论哈，接下来呢就是会讲到献祭。然后呢会讲的第一个燔祭，然后呢会用一次的时间讲素祭和平安祭，然后呢是讲到赎罪祭和赎愆祭。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前面的七章，我们要大概花一小半的时间来读哈，一小半的时间来读。所以前面的那个各种的祭呢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多花点时间。那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就会讲到说祭司怎么样承受圣职。大家还记得 Robert 在我们上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只是讲到说要为祭司然后怎么样准备他的衣服哈，怎么样来预备祭司各种的那些什么他的各种的那个东西哈。那到这里呢你就看见他就开始穿戴了哈，就开始来行使祭司的一个职责。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各种各样的那些的叫什么洁净的条例哈，不管是身体的、房屋的，还有生产的，还有食物的，这都是有关洁净方面的。然后最后就讲到说赎罪日，这个呢其实赎罪日就把我们带进，你看这个人这个大祭司怎么进到神的面前去，其实就消我们一个进到神面前的那样的一条路哈，一条路。那到后面的一大部分，从十八章开始呢，一直到最后呢，都是讲到说因为我就说我们信耶稣以后，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哈，并不代表我们有一个特权啊。信了耶稣什么都好了，我就等着上天堂了。不是，不代表我们有这样特权，我们更是要怎么样？要与神同行，更是要圣洁哈，更要比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个才对哈。所以呢，下面就讲到圣洁。讲到那个道德生活哈，圣洁，还有那个祭司祭物都是圣洁的，然后就讲到耶和华的节期，那最后就讲到祝福、咒诅、许愿这些的一些的事情。那在这一些的事情的里面呢哈，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个利未记写出来非常有层次。非常有层次，你不会觉得难懂，你会看一个 topic 一个 topic， 所以我们也是根据它的有的地方哈，你看哈，有的地方一读11到15章，哇，五章内容，那但是呢，它基本上它的 topic 是在一起，我们就把它一起讲完。像前面的那个叫什么献祭七章的内容，我们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读，所以我是根据它的那个 topic 哈，一点一点的来读，一点点的来看，所以呢就不会把大家弄得稀里糊涂哈。我希望层次比较清楚哈，比较清楚。那这个。所以我在想跟大家讲这个，下一次我们就要开始真的学那个利未记哈。那下一次呢，我是要讲第一章，所以呢，希望大家回去呢，你如果能把利未记的1到7章都读完，那是很好哈。如果你说我没那么多时间，你就读一章。第一章好不好？其实你要把第七章全部读完是最好。那回去以后呢，你就把第一章读了。你知道那个，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来分享这个利未记呢，是有我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思考。你可能从别的参考书上看不到的哈。那当然我也参考了很多的参考书，好像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死灵伟人的肩膀上，来看看一些哈。所以你也可能说，哎，这个讲的就是那本书上讲的，也有可能啊。所以如果大家去看一些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我在想说，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灵兽，那我也有灵兽，你也有灵兽，所以我盼望说，我们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哎，大家如果有一点的时间，大家来分享哈，或者你有问题啊，或者有什么那个，就是你回家读了以后，哎，这个怎么回事啊？我们也可以讨论哈。那个我们孔子说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一定这里很多人哈，都是我们一起可以学习的哈，一起可以学习的。我不知道我今天讲到这里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 还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呢，还有一些圣经我要跟大家分享。你们没有问题，其实我有问题。我看那这是哪里哈、啊？我没有吗？没打出来吗？哎，真的没打出来。那我就翻书好了。啊，这是哎，不在这里，翻书。我们翻到箴言八章三十四节。箴言八章三十四节。好，三十四节，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啊！大家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那人变为有福。那怎么样才是在他的门口，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呢？好，我们下一次来那个哈，把一个 question 放在你们的心里，然后我们下一次来接着分享。我不知道现在其实还有一点点时间，有没有一点时间多？没有啦，已经过时间了。OK， 好，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私下里了。在大发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圣经启示给我们人，真的是若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人是在一片的黑暗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也不知道这个人所去要去哪里。感谢你把这一切就这样启示在圣经的里面，更美妙的是你把一条回到你面前的路向我们显明。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的人，如今却因着你的恩典把这条路这样子显明，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你要赐给我们的恩福，让我们的心灵因着与你相会，心灵里边真的是常常充满宝足。我们真是为这一切的事情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